平常我们都是一卷书一卷书啊来宣讲神的话，今天呢我们是用主题式的啊来分享神话语所教导的真理。因为我想今天刚刚方悦祷告，明天是2018年的最后一天，我们在岁首啊岁末的时候，我们通常都会回顾这一年，也前瞻新的一年。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其实我们每一年在年终的时候，我们应该做的一件事，就是为过去这一年神的恩典，我们来向神献上感谢。在旧约的里面，摩西律法规定了各种的献祭，有燔祭，有素祭，有平安祭，有赎罪祭、赎愆祭等等。这些献祭基本都是存着对神的感恩来向神表达，借着献祭来向神表达。但是当然这些祭物，譬如说赎罪祭、赎愆祭，也是为了来在神的面前借着这样的献祭，使我们的使他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可以使他们跟神之间这个立约的关系，这个个人的与神的关系可以继续的来维系。但是在这些所有的献祭里面，有一种献祭，也就是平安祭，其实是特为向神献上感恩而献的一个祭物。所以在所有的献祭当中，平安祭献祭的人是可以在神面前，在会幕或圣殿那里，他们也可以来吃这个祭物。但是不仅是神律法的规定，其中特别是平安祭是来表达对神的感恩，来做这样的献祭。诗篇我们看到也呼召神的百姓来感谢神，所以刚刚我们特别是以两篇的诗篇，其实不止这两篇，在诗篇里面，譬如说我们才讲过的诗篇136篇，也是说你们要称谢耶和华，也就是说要感谢他，不但感谢他，并且承认他是创造的神和立约的神。所以诗篇呼召神的百姓应当来感谢神。不但是旧约感谢神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向神献上感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所以我们刚刚读了一些新约的经文，都是保罗写给一些教会的在当时写给他们的书信。所有保罗写的书信除了一卷书加拉太书以外，每一卷保罗的书信，他都为受信的教会或者是个人来向神献上感谢。所以我们可以从神的话所给我们的教导，我们来看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感谢神应该是我们生活里面一个特征。也就是说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有一个特征，那就是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感谢神应当是经常的，是不断的，是重复的，是习惯性的。我们应当活出这样的一种生活的特质，不断的把感谢献给神。所以我们刚刚在读的诗篇第50篇，刚刚只读了第14节跟23节，但是诗篇第50篇的第7节，神他警告他的百姓，当他们来到神的面前献祭的时候，祭物本身并不是神所要的，神 所看重的是他们献祭的态度。所以在诗篇五十篇的第七节，神对以色列民说，我的民啊，你们当听我的话，以色列啊，我要劝诫你，我是神，是你的神，我并不因你的祭物责备你，你的燔祭常在我面前。以色列人他们按照律法的规定，他们确实到神的会幕，或者说后来所罗门建造圣殿之后，他们就到圣殿按照律法的规定来献祭。所以这里神对他们说，他并不因为他们没有向神献祭来斥责他们，他们确实是不断的到神面前来献祭。但是接下来第九节，神说，我不从你家中取公牛，也不从你圈内取山羊，因为树林中的百兽是我的，千山上的牲畜也是我的，山中的飞鸟我都知道，野地的走兽也都属我。其实神并不需要这些祭物，如果他们的献祭，神的百姓的献祭缺乏一个正确的心态，也就是如果他们的献祭没有存着一个真正感谢神的心来献祭，那么他们的献祭在神面前是没有意义的。所以他说，我不从你家中取公牛，也不从你圈内取山羊。神不需要这些祭物，神需要的是当他们献祭的时候是带着一个正确的心态，也就是存着对神真正感谢的心来献祭。所以接下来神就提醒他们，他说，树林中的百兽是我的，千山上的牲畜也是我的，山中的飞鸟我都知道，野地的走兽也都属我。神提醒他们，他是宇宙的创造者和统治者，万有都是属于神的，他不需要他们以祭物来为他，这是外邦人拜偶像的时候，他们认为神需要吃这些祭物。但是耶和华说，他不需要他的百姓以祭物来为他，如果他有任何的需要，他可以照顾他自己。所以十二节他说，我如果是饥饿，我不用告诉你，因为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是我的。换句话说，这位神他是创造我们供应我们的，他不需要我们这些他所造的人以神所造的这一切生物好像反过来去供应神，去为神。如果神有任何的需要，他能够照顾他自己，因为这个世界是他造的，其中所充满的活物都是属于他的，他也是这世界的统治者。所以律法中所规定的献祭条例，不是因为神需要被人来喂，这样的思想是极其的荒唐和愚蠢的一种思想。那么律法规定的献祭到底具有什么意义呢？神说，我岂吃公牛的肉呢？我岂喝山羊的血呢？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与神，又要向至高者还你的愿。律法规定的献祭所具有的意义，乃是在于献祭的百姓心中的态度。神不需要吃这些祭物，不需要百姓以献祭来喂他，神是万有的创造者，万有都属于他。但是律法规定的献祭最主要是借着这样的献祭来向神表达对神的感谢。所以诗人呼召说，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给神，又要向至高者还你的愿。换句话说， 献祭或者许愿，都是以感谢神的心到神面前来，借着献祭和许愿来表达。所以许愿本身不是跟神交换条件，不是如果神应允我们所求的，我们许愿我们就会怎么样怎么样做。无论是献祭无论是许愿，一个基本的大前提是存着对神感谢的心，一个真正感谢神的心，因此来献祭表达这个感谢，或者许愿来表达这个感谢。所以在五十章的最后23节，神自己指出，凡是以感谢为祭献给神的，就是尊荣他，和合本翻成就是荣耀我。你如果读英文圣经就是 honor me。 我们如果以感谢为祭献给神，我们就是尊荣神，意思就是说我们就是尊他为宇宙的创造者，为宇宙的统治者，为我们的拯救者。我们如此尊他是创造者、统治者和拯救者，我们就会对他存着真正的敬畏，存着对他的顺服，以及对他的依靠。所以我们借着这样子的顺服和依靠，我们能够明白他的旨意，也去遵行他的旨意。所以诗人神说，按正路而行的，我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无论如何，我们对神的感谢，其实追根究底是我们对这位神的一个信心的一个表达。我们承认他是创造者，他统治这个宇宙，他也有能力来施行拯救，所以我们向他献上我们的感谢。这是为什么诗篇第100篇也是照样呼召神的百姓来向神献上感谢和赞美。在诗篇第100篇的3节，诗人说，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场的羊。诗人首先承认耶和华是神，他创造我们，我们都是他所创造的。但是接下来他说，我们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场的羊。以色列人是神所拣选，从万民当中把他们拣选出来，神拯救他们脱离埃及为奴之地，跟他们立约，神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神的百姓。所以以色列人是神的百姓，但是诗人特别用牧人跟羊群的比喻来描述，他们不但是神的百姓，他们也是神草场的羊。换句话说，神是他们的牧者，他们是神所牧养的羊群。但是这里诗人特别说草场，就要表明神牧养他们，引导他们，也供应他们的需要，同时也保护他们。所以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诗篇第23篇，大卫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到可安息的水边。大卫自己是一个牧羊人，他曾经面对非利士人的巨人哥利亚的挑战，他表明每逢他的羊群被狮子被熊来攻击的时候，他靠着耶和华的能力就打死这些狮子跟熊，来保护他的羊群。并且牧羊人要引导羊群到青草地吃草，也要引导羊群到水边有水喝。所以大卫的一生，他看见神是他的牧者，正如他牧养 他的羊群，他必不致缺乏。不管是什么样的处境，他是没有缺乏的，因为耶和华是他的牧者，引导供应他一切的需要，并且保护他。所以诗人就呼召以色列百姓来感谢神，来赞美神。他说你们应该称谢进入他的门，赞美进入他的院。这是以他们到圣殿来敬拜耶和华，他们进入圣殿的院宇，你们应该以感谢和赞美到神面前来敬拜。理由是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诗人呼召神的百姓来赞美耶和华，耶和华是他们的牧者，他们是耶和华草场的羊，而耶和华这位牧者是良善的，他向他的百姓不断地显出恩慈的行动、仁慈的行动，和对他们做出对他们有益的行动。神的良善表现在他不断地向他的百姓施恩慈，不断地为他们的益处而做出行动。但神如此的良善都是源自于神的慈爱。我们说这个字慈爱在旧约里面是表达神立约的爱。当神跟以色列人立约说，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百姓，在这个立约关系之下，神就把他自己委身来做他们的神，他热切地关心他们一切的福祉，不断地向他们显出神的恩典、神的怜悯还有神的信实。所以他的良善源自于他立约的爱，而向他的百姓显出恩典、怜悯和信实，来为他们最大的福祉，来做出一切仁慈、恩慈和对他们有益的行动。他这样立约的爱跟他的信实是永远长存的。也就是说，这位立约的神向他的百姓，他的委身是不改变的。今天我们也是如此，我们的神是不改变的。其实改变的是我们。如果我们真的是知道这位神是怎么样把自己委身来做我们的神，我们无论在什么样的处境，我们知道他是定义不断的施怜悯、施恩典，并且他有能力来保护、来拯救、来供应。所以感谢神是神的百姓领受神的恩典应当做出的回应。神的拯救、神的牧养、神向我们显出的良善、神立约的爱还有神的信实，这一切都是配得我们的感谢和赞美，配得神的百姓向他献上感谢跟赞美。因此感谢神应该成为神的百姓生活中一个经常的特征，而不感谢神乃是不信的一个表征。所以在新约的圣经罗马书第一章21节，使徒保罗描述我们这些悖逆的世人，我们是阻挡不敬虔的人，并且是阻挡神的真理。虽然神的永能跟神性是眼不能见，但是借着所造之物，就把神自己，也就这个自然界神一切的创造，神就把他的永能跟神性显给我们看，向我们启示出来，使人无可推诿。但是保罗说，我们人类却不把他当神来看待，也不感谢他。所以不感谢是一个不信的一个表征，而所有的信徒或者说所有神的百姓，我们却应当表现出一个与不信的人有分别的我们一个生活的特征， 这个生活的特征就是我们应当是不断的经常的来感谢，向神献上我们的感谢。所以感谢神是基督徒生活中一个经常的一个特征。因此在新约中我们看到保罗的书信，我们刚刚说了，除了加拉太书以外，每一封保罗的书信在开始的时候都是为受信的教会或者受信的人来献上感谢。而通常在保罗书信里面他所用的一个格式，首先他都强调感谢的对象是神，感谢神。所以我们刚刚读的一些经文，例如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的第四节，保罗说我常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通常保罗他是为他的读者或者说为受信的人来感谢，但感谢的对象是神。追根究底，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神那里赐下的，包括物质的，包括属灵的，所有一切美善的恩赐和全备的赏赐，无论是物质上无论是属灵上，都是从神那里赐下的。所以保罗感谢的时候，他感谢的对象是这位把各种美善的恩赐和全备的赏赐赐给他的百姓，无论是物质上无论是属灵上，一切的恩赐他向这位赐恩的神献上感谢。但是他说我常为，英文就是 always， 或者有时候在保罗腓立比书以弗所书第一章，保罗说我就不住的，我就继续不断的不停的不停止的来感谢神。这并不是表示说保罗什么事也不做，他从早到晚就是在那里感谢，这乃是说他的感谢，他为这些教会或者为这些个人的感谢是重复的，是定期的，是经常的为他们感谢，不是只是偶尔，不是只是一次，乃是不断的经常的，而且是重复的，而且是定期的为他们感谢。然后他说是为你们，或者他在腓立门书是写给一个人，他也是为这一位弟兄献上感谢。但是保罗也都会说明是为了什么原因而为他们献上感谢。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四节到第五节，保罗说明他为哥林多教会哥林多的信徒感谢神，原因是神在基督耶稣里赐给哥林多信徒的恩惠。保罗进一步说明，把焦点放在神在基督里赐给他们各种属灵的恩赐，所以他说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其实这里所描述的就是哥林多教会有各样属灵的恩赐，神把各种属灵的恩赐赐给哥林多教会。但是首先保罗乃是一般性的提出他为哥林多教会感恩，因为神在基督耶稣里赐给他们恩典。在基督耶稣里，这是保罗书信里面，我想如果你真的去读，保罗一再的重复所有神赐给我们的恩典都是在耶稣基督里面。这个在耶稣基督里面 in the Lord Jesus Christ， 在耶稣基督里面其实兼具两方面，一方面是借着耶稣基督，是借着耶稣基督，所以神把这一切的恩典赐给我们这些信徒。但是在耶稣基督里面还有另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在耶稣基督里面是在耶稣基督的领域，在耶稣基督的范围。换句话说，没有借着悔改和相信接待耶稣做救主跟生命的主，那么这样的人 就不可能得享神借着耶稣基督所完成的救赎工作带给人的恩典。神借着耶稣完成的救赎工作是为全世界所有的人来拯救我们所做的一个拯救的工作，但是必须是在耶稣基督里，也就是必须是个人的以及生命的与基督联合。我们如果有一个个人的和生命的与他的联合，那就是借着我们的悔改和我们的信心，我们可以进入跟基督一个个人的和生命的联合。那么这些恩典是在基督里面，在他的领域当中我们才能够得享的，所以必须借着个人和生命的与基督联合，我们就可以得享这些恩典。但是恩典在新约当中，保罗的书信里面乃是指神绝对的主权所定下的旨意，这是神自己绝对的主权所做出的一个决定。他决定在基督里把他的怜悯向不配得的罪人倾倒出来，神决定在基督里把他的怜悯向不配得的罪人倾倒出来，借着基督来拯救他们。所以保罗为神在基督耶稣里，主基督耶稣里赐给哥林多信徒的恩典来感谢神。但是接下来第四节提到神赐给哥林多信徒的属灵的恩赐，所以他把这个神在基督里赐给他们的恩典进一步特指在基督里面神恩典的行动所赐给哥林多信徒这个属灵的恩赐，所赐给他们这个恩典的礼物，属灵的恩赐。无论如何，这些恩典都是在基督耶稣里赐下给他们的。但是我们如果继续读哥林多前书，我们会看见在哥林多前书第12章到14章，事实上哥林多教会的问题之一是他们对于这些神所赐给他们的属灵的恩赐具有的态度。哥林多教会在这个属灵恩赐所存的态度是骄傲，是自满，他们不认识这是神所赐的，不是他们与生俱有的。另外一个，拥有一些恩赐他们就骄傲，就藐视没有这些恩赐的人，特别是说方言的恩赐。所以我们看到当保罗为哥林多教会神赐给他们的恩典，而且特指神在基督里赐给他们的这些属灵的恩赐而感谢神的时候，事实上接下来哥林多前书指出哥林多教会的各样的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对于神所赐的属灵恩赐具有的骄傲和自满。但是我们看到尽管是如此，尽管哥林多教会有这样的问题，在对属灵恩赐的态度上有这样的问题，保罗还是为神把这个恩赐赐给他们来感谢神。保罗认识到问题不在于这些恩赐，问题在于哥林多信徒的态度。神赐的恩赐是良善的，是好的，但问题是这些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他们本身的不正确的态度，或者说他们本身的这种罪。正因为这些恩赐是来自于神，所以保罗可以为神赐给他们这些属灵的恩赐而感谢神。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见保罗的感谢是以神为导向，是以基督为中心，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的感谢是以我们自己为中心，因为我经历了神给我这些好处，我经历了神给我这样那样的一些益处， 我们感谢神，但是我们忘记我们这得到的这一切是我们不配得的，是这位良善的神把各样的美善的恩赐给我们，特别是他绝对的主权决定要在基督里把他的怜悯向我们这些不配得的罪人倾倒出来等等。而我们如果在生活上在身体上我们经历神给我们的恩典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恩典的源头是这位神。我们的感谢不是因为我们得了好处，我们是应该以神为导向，而且我们的感谢必须是以基督为中心，因为神一切的恩典都是在基督里面来赐下给我们这些信徒。所以我们看到保罗怎么样在哥林多前书为哥林多教会，即使这个教会的问题本身就是因为神所赐的这个属灵的恩赐，保罗还是可以为神赐给他们这些属灵的恩赐，特别是神在基督里赐给他们一切的恩典来感谢神。而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五节十六节，十五节我们和本翻成保罗说，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这让我们以为好像就是保罗听说他们信了耶稣，其实我们要知道保罗在以弗所将近三年的时间，这个教会跟他有很亲密的关系，他两次去以弗所，第一次只停留很短的时间，第二次到以弗所至少有两年半的时间在那里，他不但是在以弗所本身天天在推拿鲁学房跟人辩论传讲福音，他也向所有以弗所四周所有的城市，也就是今天启示录的七个教会，在亚细亚的这个地区所有的这些城市都把福音传遍了。所以这里应该翻成，我既然听见你们在主耶稣里的信心和你们对所有圣徒的爱。但是保罗听见就表示说他曾经住在那里，但是他写以弗所书的时候，这卷书是监狱书信，是保罗也就是使徒行传二十八章，保罗后来到了罗马，他要上诉于罗马的皇帝该撒，所以他是在罗马的监狱里面，虽然那个监狱罗马皇帝是允许他可以住在自己的房子里面，不过有罗马的兵丁二十四小时看守他，他是在罗马坐监的时候所写的以弗所书，所以距离他离开以弗所教会可能有五六年的时间，所以他说我听见。但是我们从上下文来看，在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献上感谢之前，从第三节到第十四节，他首先向神献上赞美。赞美的原因是神在基督里赐给所有的信徒每一样天上属灵的福气，神在基督里赐给所有每一位信徒每一样在天上属灵的福气。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第三节论到神的救恩为信徒提供或者说赐给信徒所有一切属灵的福气，而神把这一切属灵福气赐给信徒乃是在基督里赐给他们的。那我们刚刚已经说了，不但是借着基督，并且是由于个人以及生命的与基督联合，而在基督的领域中可以享有这一切属灵的福气。所以十五节保罗就为这些属灵的福气在以弗所信徒的生命和生活中具体的实现而感谢神。 他听说他们在基督里的信心，以及他们对所有圣徒的爱。神在基督里赐给他们这一切属灵的福气，现在在以弗所信徒的生命和生活中具体的实现出来。但是这个实现乃是神在他们的生命生活中所做的工作，因此保罗为此来感谢神。神赐给他们，在基督里赐给他们这一切属灵的福气，之所以能够在他们的生活中具体的实现，乃是因为神自己在他们的生命跟生活中所做的工作，所以保罗就为此向为此来感谢神。而保罗这里举出他为他们感谢，是为他们所活出的两方面的属灵的品质来感谢神，为以弗所的信徒所活出的两方面属灵的品质来感谢神。这两方面他们活出的属灵品质都是他们接受神的恩典的表征，是显明他们确实接受了神的恩典，所以他们可以活出这两方面属灵的品质。一方面是垂直面的，那就是他们在主耶稣里的信心。这个在主耶稣里的信心不是指耶稣是他们信心的对象，这是我们和合本的翻译，信从主耶稣，那么就好像是为了他们相信耶稣，耶稣成为他们信心的对象。这里保罗说我听见你们，也就是他们是已经信了，但是经过一段时间，他们保罗听见他们在主耶稣里的信心，是指他们的生活是依靠耶稣而生活而行事为人，这就是他们在主耶稣里的信心。他们所活出的生活是一个依靠耶稣而生活而行事为人，他们是在耶稣的领域中，在耶稣的君王统治之下来生活来行事为人。因此保罗说主耶稣，强调耶稣是主。他们在主耶稣里的信心乃是他们把自己的生命，把他们自己全部的生命都降服于耶稣基督，去遵行基督良善和完全的旨意。所以他们整个生活乃是依靠耶稣而生活而行事为人，是在耶稣的领域中，是在耶稣君王的统治之下，他们遵行他良善和完全的旨意，如此完全依靠他来生活来行事为人。所以保罗为此献上感谢，这是神在他们生活和生命当中所做的工作，这是垂直面的。但是另一个他们属灵的品质是水平面的，他们对所有信徒的爱。我们基督徒是以爱为特质的人，基督徒是以爱为特质的人，在各种的关系中我们活出爱，我们爱神，我们爱基督，我们爱其他的人。在这里保罗特别论到以弗所的信徒爱其他所有的圣徒，所以我们是以爱为特质的一群人，我们的爱是在各样的关系中活出来的。垂直面，对神的爱，对基督的爱；水平面，对其他的圣徒的爱，甚至对非基督徒世上所有的人的爱。但是基督徒的爱，所谓的爱是什么？今天我想在教会里面我们对爱的定义其实跟世人对爱的定义没有太大的区别。圣经里面所说的爱所具有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们基督徒的爱乃是我们对神真正的信心的一个证明。所以在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六节，我们和合本把它翻成使人生发爱的信心。 和本番的仁爱，其实就让人产生爱的信心。换句话说，我们真正的信心是借着爱表达出来，我们对神这种真正的信心是借着爱表达出来。因此我们基督徒的爱不仅仅只是爱的感觉，我们讲爱常常认为是一种感觉，你当你爱一个人，你就是觉得很爱他。但是因为信心，爱是信心的表达，是真正的信心的一个表达，所以基督徒的爱不单单是爱的感觉，基督徒的爱是一个意志的态度，是定义关心其他人真正的益处。这就是我们的基督徒所具有的爱，这也是神的爱，这是一个意志的态度，定义要关心其他人真正的益处。所以我们可以向陌生人显出爱，我们甚至可以向仇敌显出爱，这就是神的爱。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爱世人，在约翰福音里面，世人是指整个悖逆神的人类社会。我们对于我们的敌人不可能产生爱的感觉，神爱我们，神爱这些与他为敌的，反对他，悖逆他，我们整个人类是悖逆神的，神爱我们，这是神所做的一个决定。他爱世人是出于他的旨意，他绝对主权的旨意，他决定要爱，不管被爱的人是如何，我们这些世人是与他为敌的，悖逆神的整个人类社会。所以不管我们这些被他爱的人是如何，神绝对主权的旨意，他决定要爱，他差他的儿子来到这个世上，成为一个真正的人，来为我们担当我们的罪，接受神对罪的刑罚，来拯救我们，并且胜过死亡，所以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此在圣经里面，爱是可以被命令的一个义务，也就是说圣经命令我们要爱。如果爱只是一种感情，你不能命令我要爱你，我就是没办法爱你。所以我们刚刚说爱是一个意志的态度，是定义关心其他人真正的益处。因此旧约中神命令以色列百姓要爱神，并且要爱邻舍，而新约耶稣吩咐他的门徒，命令他的门徒要爱仇敌，并且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他给门徒一个新命令，他说，我赐给你们一个新命令，就是叫你们彼此相爱。这个爱是可以被命令的一个义务，你们要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这样众人就会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所以我其实不是太明白，即使这个定义可以说了，我的意思就是说，以前我明白，就是说可能也学了这样的知识，可是一直到我觉得我自己去经历的时候，我才能够明白。我记得我跟牧师结婚20周年的时候，那时候我们两个是在三一神学院读神学，每天我们都是同进同出，因为只有一部车，所以我们早上一起去学校，按照谁先有课，我们就一起去，没课的就在图书馆。那我们回家的时候也是一样，要等课，两个人的课都结束了，我们就一起回家。我们20周年结婚纪念日那一天呢，正好我们还是要到学校去上课，我们是1973年的3月3号结婚的，哎，所以那天我很清楚记得，我们下课走到停车场的时候， 我就对牧师讲一句话，我说我跟你结婚了20年，其实我看你看得更清楚，我当然更多认识你的优点，但是我也更清楚看见你各样的缺点。你们没有跟牧师生活在一起，大家都很推崇牧师，你跟他生活在一起试试看。我们家我做所有的事情，我一手包办，洗碗做饭、洗碗、洗衣服、打扫，没有一样我不做，家里东西坏了也是我修。我们家的牧师就是大老爷。那他如果开柜子拿一双袜子，柜子不从来不关的，抽屉不关，柜门也不关，20年了，我要做这个事情帮他关柜子，关即使我一再跟你说你可不可以关，也没办法改变他啊。譬如说吃饭，我其实我是很喜欢做菜 OK， 那有时候做得非常好吃，等我做完把厨房稍微弄一下，那他们就先吃，牧师跟孩子就先吃，我赶快把厨房那些碗盘赶快再稍微整理一下，或者炉子稍微擦一下，我才做下来吃。可是有时候发现因为那个菜很好吃，已经没了，见底了，牧师他都不会想到说我还没吃 OK。 我只是举一些例子了哈，当然牧师有改变了啊，这个可是那时候20年的时候，我只是想说具体的，因为你要生活在一起你才可以看到一个人 OK。 我们人确实都是很自我中心，包括我在内 OK。 同而言之，我就跟牧师说，我说特别是我是对你的缺点有更多的认识，但是很多对不起优点有更多的认识，可是很多的缺点也是更加凸显，而且发现了更多。可是我就跟他讲一句话，我说但是我更爱你，这不是一种，只是情感。 somehow 我明白了神对我们的爱，所以我真的是从心里面对牧师说，但是我更爱你。这就是我们今天基督徒的夫妻。其实我跟牧师结婚现在已经45周年了哈，我们其实还是会有冲突的，但是呢我真的是相信我们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我们都来学习真正的爱。好，但是呢这是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的感谢，但是我们这里看到有信心跟爱心。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保罗第二节，保罗说，我为你们众人常常感谢神，祷告的时候提到你们，在神我们的父面前不住地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等等，我们再把它直接翻译一下。但是这里保罗为帖撒罗尼迦教会感谢的时候，是为他们所活出的三方面属灵的品质来感谢神，除了信心跟爱心还加上一个盼望。信心、爱和盼望形成基督徒三重的最基本的品格。所以哥林多前书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是爱。但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焦点比较放在盼望。你如果仔细读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每一章最后结束都是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这个盼望。无论如何，爱、信、爱跟望乃是基督徒三重基本的品格。信心是导向神，我们刚刚已经说了，在耶稣主耶稣里的信心，这个信心是导向神。而爱是向着其他的人，盼望 则是向着将来主耶稣基督的再来。所以保罗为帖撒罗尼迦信徒活出这三方面属灵的品质感谢神，他感谢神他们因信心产生的行为，和合本把它翻成所做的功夫，其实直接翻译是保罗为他们因信心产生的行为而感谢神。因着信心产生的行为，这是跟雅各书第二章雅各所论到的这个真理是一样的。在雅各书第二章，雅各说，我的弟兄们，如果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个信心能救他吗？如果是弟兄或姐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这样信心如果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把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就借着我的行为把我的信心指给你看。所以他就以亚伯拉罕和拉合做一个例子来说明信心必须有行为。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并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这就应验经上所说的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基尼拉和接待使者，又放他们从别的路上出去，不也是一样吗？因行为称义吗？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这跟保罗所强调的因信称义并没有冲突。我们能够被称义，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赚取的，所以是单单因着我们的悔改和相信。但是有真正的信心，一定有生活行为的果子，这就是所谓的信心必定产生行为。一个基督徒悔改相信，接待耶稣做救主以后，我们的生活应该跟过去的生活是迥然有别的，这就是所谓信心的行为。而这个行为不是用人类眼睛来衡量的，我们做的是好事。譬如说在教会里面，可能有些弟兄姊妹很热心，很会关心人，很会帮助人，我们就说啊，这个人好有爱心。但是真正的信心是以神为中心，所以信心产生的行为是以神为中心，遵循神良善的旨意所活出的一个生活。那么我们爱弟兄姊妹，我们可以很热心，但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说，我们可以把所有的周济贫穷，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却没有爱。所以我们刚才已经讲了，爱不是只是一个感觉，是一个意志的态度，定义关心别人真正的益处，真正的益处是能够存到永远的，是有永恒的价值。换句话说，我们定义关心别人永恒的益处。所以我们可以做很多却没有爱。其实今天我们的做父母的原谅师母说，有时候你们爱你们的儿女，你们做牛做马，你们替小孩做很多，你们牺牲一切，可是你真的爱你的孩子吗？如果你不关心你孩子属灵的益处，你就不爱他。所以为什么箴言说，你要救你的孩子的灵魂免下阴间，你就必须用杖来管教。所以我们这个信心的行为，乃是因为我们对神对基督，我们这样子把生命完全的降服和顺服， 我们去遵行他的旨意所活出的这样的一种生活。但是不但如此，因为爱心而激动激起的劳苦啊，所以我们和本番人所受，其实是因为他们的爱所激发出来的劳苦。这是指我们刚刚说了，爱是对别人定义关心别人真正的益处，当然包含身体上的物质上的，但是更关心属灵上的。所以爱在一个人的心里面，在信徒的心里面所激起对别人的关怀，对别人这种的关怀，不仅是身体上也是属灵上的关怀，是如此的大，以至于我们不会只做普通的努力我们就终止。我们是为了别人真正的益处，或者我们为了帮助别人供应别人的需要，我们耗尽我们自己而辛劳去供应，去帮助，去关心他们真正的益处。这就是爱所激起的这个劳苦。所以保罗、使徒们，或者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马可福音第三章，耶稣的家人要出来把他拉回家，因为耶稣的传道工作连饭也顾不得吃，真的就是为了关心这些羊困苦流离，好像没有牧人一样。我们的主是如此的，真是耗尽他的自己，甚至为我们舍命来供应我们，来帮助我们。这就是爱所激起的劳苦，这是帖撒罗尼迦教会所活出的属灵的品质。第三，是因盼望主耶稣基督而存的忍耐。这个忍耐不是忍无可忍，不是被动的，这个忍耐是积极的，是坚毅的，甚至在艰难的时候也不自怜，这是很重要的。这种忍耐是一种积极的态度，是一种坚毅的，是一种坚忍的，甚至在不断接受艰难的情况，处在艰难的情况之下也不自怜。所以在基督徒生活中，我们所遭遇的各样的试炼，或者我们为福音的缘故，为活出义的生活而受的逼迫和各种的患难，我们都可以坚忍的去承受。这就是这里所说的忍耐。我们生活里面不论有什么样的各式各样的试炼，或者为福音、为活出义的生活所受的逼迫跟患难，都可以坚忍的去承受，并且持守对神的信心。这就是这里所说的忍耐。那么为什么可以有这样的忍耐？是因为盼望主耶稣基督的再来所激发的，是因为盼望主耶稣的再来所激发的，期待当耶稣再来的时候带给我们完全的和最后的拯救，也就是我们身体的得赎，我们就永远脱离罪和死的面，我们整个人得着完全的拯救。所以是因为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再来，我们能够得到最后完全的拯救，我们就可以在今天这个信心的旅程当中，可以坚忍的持守对神的信心，坚毅的去忍承受所有一切的试炼、逼迫、患难等等。但是保罗为帖撒罗尼迦的信徒这三方面属灵的品质献上感谢，而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节，保罗为他们在这三方面属灵的成长来感谢神。所以哥林多后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三节，弟兄们，我们该为你们常常感谢神，这本是合宜的，因为你们的信心格外增长，你们众人彼此相爱的心也都充足。 保罗不但为帖撒罗尼迦教会活出的信心、爱和盼望这三重的基督徒的基本品格而感谢神，他也为他们属灵的成长感谢神。他们在信心、在爱心上都继续不断地在成长，这乃是神在他们当中的工作。而他们在爱心上的成长，显然是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三章十二节还有四章第十节为他们的祷告。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三章十二节，保罗说，愿主叫你们彼此相爱的心并爱众人的心都能增长充足，如同我们爱你一样。第四章十节，你们像马其顿全地的众弟兄固然是这样行啊，我们应该从第九节念，论到弟兄相爱，不用人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蒙了神的教训，叫你们彼此相爱。你们像马其顿全地的弟兄众弟兄固然是这样行，但我劝你们要更加勉励。显然保罗为他们的祷告，神不但是垂听，神应允，而且神成就。所以帖撒罗尼迦教会他们在信心上、在爱心上都继续的在成长。虽然没有提到盼望，但是我们看第四节，甚至我们在神的各教会里为你们夸口，都因你们在所受的一切逼迫患难中仍旧存忍耐和信心。这就可以说是呼应他们因盼望主耶稣再来所存的忍耐。所以换句话说，他们在信、望、爱这三方面属灵的品质上不但活出这个品质，而且是一个继续成长，属灵上继续成长。保罗为他们感谢。信心是我们对神的信靠，而产生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因为这是一个和神之间的关系，这就跟所有的关系是一样的。凡是和别人的关系，这是一种活的，是一种可以成长的，所以信心不断的成长，因着信靠神而建立跟神之间的关系，这个关系是可以成长的。照样爱心也是一个活的关系，是我们水平面跟其他人之间的关系，这样的关系也是可以成长的。所以保罗为他们属灵的成长来感谢神。这就是我们看到保罗，我们从保罗为他写信的对象来感谢神，我们看见来效法他、学习他，我们应当怎样来感谢神。但是保罗也对于感谢神提供一个教导，在以弗所书五章二十节，保罗说，我们和合本把它翻成，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如果我们比较按照在希腊原文的次序来说，保罗第一个强调你们的感谢应该是常常 always， 也就是说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祷告生活中，感谢神必须是一个经常的、习惯性的、重复的向神表达，不是只有一次。我们应该活出一个特质，基督徒的祷告生活就是经常的感谢、经常的赞美、重复的、不断的、定期的、习惯性的来向神表达我们的感谢。因为神是赐恩典的神，神的恩典在以弗所书第一章保罗赞美神的时候描述神的恩典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而且神是极度慷慨的把他的丰富的恩典浇灌下来。所以我们应当要经常的感谢，同时神也是良善的，神顾念我们，他不断向我们做出仁慈的行动、恩惠的行动、对我们有益的行动。 所以我们应当不断的感谢。但是不仅是常常，保罗说凡事感谢，凡事是指所有的事，不管我们处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是好的情况之下或者是不好的情况之下，无论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我们都要感谢神。为什么？因为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他已经表明他学习认识了我们所遭遇的一切事情，事情本身是，就是说是不会互相彼此之间可以互相效力的。他说是神掌管万有，神有绝对的主权统治一切所造的，因此神能够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我们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处境，是好是不好，神可以叫万事互相效力，使我们爱神的人能够得益处。这个益处在罗马书的上下文来解释。我们今天基督徒常常用这节经文，但是我们都是把它应用在生活物质上的。我们会描述我们如果去，譬如说去找工作，事情怎么样怎么样发生，哇，神真的叫万事互相效力，让我们怎么样很奇妙的就找到一份工作。可是在罗马书的上下文，记住了，真正的益处是能够存到永远的，是具有永恒的价值。所以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能得益处，最主要是指属灵的益处。为什么？其实在这节经文之前，保罗先说我们有一个软弱，就是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我们不知道怎么样为我们自己真正的益处来祈求。但是他说这个软弱有圣灵来帮助我们，圣灵在我们里面用无言的叹息来为我们祷告。我们和本把它翻成说不出的叹息，其实是没有言语的叹息， No words。但是圣灵确实在我们里面用没有话语的祷告来为我们祷告，但是圣灵是按着神的旨意来为我们祷告，也就是说神的旨意是良善的，是完全的，是对我们是真正要把好东西给我们。所以圣灵按着神的旨意为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是按着神的旨意为我们祷告，以至于神就叫万事互相效力，叫我们爱神的人可以得益处。多么宝贵的应许，这些我们要把它吃下去。我的意思就是说用信心接受，真的是按着这个话这个真理来生活。那么这个益处是最根本的，是叫我们的信心可以成长坚固，叫我们的信心成长坚固到一个地步，没有任何人可以动摇我们对神的信心。那么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如果我们有这么坚固的信心，没有人能够动摇，那么神就可以把我们安全的带到最后的得拯救。因为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个信心必须是继续不断持守的，一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或者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我们死的时候。所以我们可以凡事来感谢，这也是为什么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他说第三节，我们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所以我们可以真的是为所有的事，我们无论在什么样的处境之下，我们知道神在一切 之上，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都是有神的同在和神的掌管。因此大卫在诗篇二十三篇第四节他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我们确实可以凡事来感谢神，但是保罗说是向父献上感谢。我们基督徒的祷告主要是向父神，耶稣教导门徒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向这一位我们的父亲，但是是在天上的父亲，父亲说明神的爱和神的眷顾。然而这一位爱我们眷顾我们的父亲是在天上的，也就是他拥有绝对的全能来爱我们来眷顾我们。所以向这位父献上我们的感谢，同时我们是在主耶稣基督的名里面来感谢，和本把它奉主耶稣的名翻成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主耶稣基督是我们和我们和神之间的中保，我们是借着耶稣基督，也是在耶稣基督的领域和范围之内得享神赐给我们一切的福气。所以我们的祷告必须是在耶稣主耶稣基督的名里面，或者说我们祷告必须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是跟他联合在一起。所有的祷告所有的感谢都是因着我们与主耶稣基督的联合，我们向神发出的，是神借着耶稣基督的工作才使我们可以得享神所赐一切的福气。所以我们因着与他的联合，我们得享这所有的福气，所以我们是在他的里面，我们来把感谢归给神。所以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保罗就吩咐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他说你们要凡事谢恩。当然前面他先吩咐他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凡事谢恩也是在所有的事上， in everything， 在所有的事都要感谢神，原因是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基本上这个这乃是指向上面保罗这三方面的这个命令，要常常喜乐，要不住的祷告，要凡事谢恩，这三方面都是神在耶稣基督里面向我们所定的旨意。也就是说神既然是在基督里把一切属灵的福气赏赐给我们，那么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就可以凡事来感谢我们的神。这是神要我们，也就是说我们活出的在基督里所活出的一个属灵的品格，属灵的特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所具有的一个特质。所以换句话说，感谢神是我们所有神的百姓，所有的基督徒，我们生活中应当有的一个经常的特征。如果我们不感谢，其实今天很多的基督徒都是抱怨比较多，感谢很少，其实这是一个不信的一个表征。而我们向神的感谢，首先当然是为神在物质生活方面给我们一切的供应和保护来感谢神。耶稣曾经用天上的飞鸟的比喻来描述我们生活所需要的一切，我们的天父都会来供应，都会来眷顾。所以我们 我想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最，也就是说我们最容易为这方面来献上感谢。但是问题是我们要常常，要常常，不是我今天得到我要的我就感谢。我们要知道今天阳光雨水都是神的恩典。所以在使徒行传十四章，保罗说向路斯德的这些异教徒说，神他向人类显出他的恩典，显出他的恩惠，他降下丰沛的雨水，使你们能够农作物丰收，这都是神恩典的供应。我们把每天有阳光有雨水当成是理所当然，我们把每天身体的健康当成是理所当然，我们把每天的平安当成是理所当然，其实我们应当常常感谢。那么不但是为物质生活的供应和保护，正如保罗为这些教会和信徒所献上的感谢，为神在耶稣基督里所赐给我们的恩典，也就是借着耶稣所做的救赎的工作，神所赐给我们所有属灵的福气，这一切在基督里面神赐给我们的属灵的福气，我们应当为此献上感谢。同时我们也要为神在基督里赐给我们的这些属灵福气在我们的生命和生活中具体的实现，也就是神在我们生命生活中的工作，使我们可以活出基督徒的品格、属灵的品质、信心、爱和盼望，以及一个遵行耶稣的旨意和命令和教训的圣洁的生活。为这些我们活出的属灵品质，乃是神在我们生命生活中的工作，是神赐给我们一切属灵的福气在我们生命生活中具体的实现，为此献上感谢，同时也为我们可以在属灵上继续不断的长进来感谢神。所以保罗他给予我们一个基督徒感谢生活所应当具有的一个特质的一个教导，他说明我们的感谢必须是常常。我刚刚已经一再说，不是偶尔，不是也许想起来，常常是经常的，是习惯性的，是重复的。我自己在这方面真的就是，我就说神的话，我就是把它吃下去，我就求神帮助我。所以我现在真的是经常，譬如说我出门回家平安，我就对主说感谢神。早上起来看到有阳光，我也对主说感谢神。我常常用水洗碗洗我的污秽的手，我感谢神。我真觉得神创造水，这是多么奇妙的创造，可以把我们的不干净给它洗净。就是我就是学习，所以我常常感谢的。我真的是差不多一天生活里面转身我就感谢神，就是所有这些物质上属灵上每一次圣灵光照我的罪，或者我也很感恩神会也借一些弟兄姊妹来指正我，我真是很感谢，我拼命感谢，我常常不感谢一次的，特别是神光照我的罪，我就是会一直感谢，差不多一段时间，甚至不只是一段时间，几天、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很久很久，好几个月以后，我还是会每次想起来，我就感谢，我真的是没有办法诉说，还有一样感谢，我每天都感谢。而且常常感谢，我今天早上起来我都不知道感谢几次，那就是神赦免我的罪。我真是觉得这是多么大的恩典，我天天感谢，天天感谢他赦免我的罪。我是一个罪人，
我没有良善，我也没有行善的能力。如果你们对师母有什么批评，是，我是这样一个罪人。我不是靠我自己的善行，我是靠神基督，神借基督给我的恩典，而且他赦免我的罪。没有什么罪不可以赦免，除了亵渎圣灵的罪。无论我犯了什么样的罪，只要我承认我的罪，他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的罪，洗净我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一章九节。真是，我真的是天天感谢。我刚刚坐在这里，我要讲到之前，我也是感谢，我谢谢他赦免我的罪，我可以站在这里来跟你们分享他的话。因为我是不洁净的人，不然我不敢，我不敢，是靠着神的恩典。我真的是希望我们常常感谢，但是呢，凡事感谢，这是神的话，不要忘记了。其实我也劝勉我们当中一些弟兄姊妹，也许生活里面有很多的困难试炼，而且是长期的，但是不要把眼睛放在自己的身上，就是在很大的试炼当中也不要自怜。因为我们的神是良善的，他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他爱我们，他眷顾我们，他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些话真的是用信心来接受。所以我开始学习这个的时候，不是我感觉我可以感谢，很多时候一个挫折，一个不顺利，甚至是不好的事情发生的时候，第一个反应我们会很懊恼，会很，或者甚至我们可能会有抱怨，会有苦读，不管是什么。但是即使我里面，不管我里面有任何的感觉，我就按着神的话，我来到神面前，我用我的意志，我对神说，主啊，我感谢你。不是因为我觉得我可以感谢，我就是知道，可是这个知道要变成我的信心，我就用我的口对神说，主啊，我感谢你。很奇妙，你就是这样做，神就会打开你的心，让你看见他允许这些事情怎么样来赐福给我们，赐恩给我们。所以牧师不是前一阵把车子撞坏，我一点都没有骂他，我一点都没有，他当场撞了车打电话给我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说我们要感谢神，我说你知道神借着这个事情是要领我们更深的悔改，神保守了牧师，但其实神保守牧师自己没受伤害，可是出这个车祸是牧师的错。那么所以我们知道，其实我们真正的谦卑在神面前，我们就可以从这些经验当中学到很宝贵的属灵的功课，是在信心，在爱心，在盼望，这些属灵的品质上我们可以来成长，也就是说可以真正活出这样的属灵的品质。那当然事后我也想起来，因为呢那一天基督徒组的祷告我没有提，那天因为那个周末牧师是去耶鲁大学那边的教会领聚会，所以星期天他回来，星期五去，星期天回来，那我们基督徒的祷告我没有提说请为牧师回来旅途的平安祷告，但是我们分组以后，我跟马谦的女儿 Leslie 我们一组，我就跟 Leslie 说，我说 Leslie 牧师伯伯今天要从耶鲁回来开车回来，我们为牧师伯伯开车回来求神保守他来祷告。所以事后我想起来，神也真是听了我们的祷告，神垂听我们祷告，不是说神牧师就不遇见车祸，其实牧师为什么那天会有这个车祸，他如果直接回家是不会的，从95号回到我们家出这个高速公路出口是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就是那天从耶鲁大学回来，有一个弟兄要请牧师给他一个 ride， 就是说给他送他去 modern， 他送了这个弟兄到 Modern， 从 Modern 回来上93接95，就是在那个交叉口，那个交叉口是经常出车祸，韩婷也在那个交叉口被人家撞过、哎、那个警察来就问韩婷说，你住在哪里，你知不知道这里是经常出车祸，所以牧师是在那个要转上95，可是别的车要上93，那个交叉口一上一下，他说前面的人忽然踩刹车，他全力踩刹车都刹不住。其实那个车后来我去看了，因为要去找那个李树哈，撞得相当厉害，所有的 airbag 通通打出来了，然后车头其实也是撞得相当厉害。但是牧师当时又跟我讲，他说这 airbag 虽然打出来没碰到他，所以我也是说你们开车哈，椅子不要靠方向盘太近，你要有个距离，你可以你的脚可以踩到油门刹车就好了。所以牧师一点伤害都没有。我就想到其实神还是垂听了我跟 Leslie 的祷告，但是神他有更高的旨意跟计划，车祸还是发生了。神其实还是要帮助牧师，令他谦卑的来悔改。那么其实神还是很有恩典，因为我不是只是想牧师，我跟牧师说你撞的前面那部车是男生还是女生，因为我很害怕那撞得那么厉害，那个前面的人常常撞过以后几天就会出现啊，有时候是脖子就会出现那个撞所产生的那个伤害。他跟我说是男的，然后我说年龄多大，他跟我说两个很年轻的年轻人，我真的也是感谢神，年轻人还是比较有弹性，老人家因为我们以前在芝加哥有个姊妹被人家撞以后这个脖子受了伤，就是这个伤害就一直是没有办法医治了，所以我也一直为那两个被撞的年轻人祷告，我也是求主怜悯，真的是不要让他们受到伤害。我的意思是说我们的神，我们真的是可以凡事感谢，我们去支取恩典，我们为什么不去支取恩典，他的恩典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他是慷慨的赐下的。所以我的在神学院影响我最深的这个新月老师，他说一句话，他说将来我们到天上，我们会发现我们支取神的恩典太少了，我们都在靠自己，然后我们就是苦读抱怨，我们可以不管什么难处我们都到他的面前来，我们知道他是我们的神，他是在天上有绝对全能的，他是良善的，他爱我们，他眷顾我们。好，我们一起起立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真是要为这一年你的恩典向你献上赞美，我们也要不只是为物质生活的供应，更是为你在属灵上给我们恩典，活出一个蒙拯救的人所应当活出的属灵生活的品质，并且还可以在属灵生命上继续不断的成长。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你良善的恩典的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工作，我们要感谢要赞美，我们也是要为我们不知道的，我们这一年生命当中你所有每一天我们生活的经历，我们可能都不意识到你的恩典是多么的丰富，你是怎么样来眷顾我们，爱我们，管教我们，你把真正的好东西属灵的益处继续不断的加给我们，最终是要领我们可以安全的得到最后的得救，让我们的信心成长坚固到一个程度，你可以安全的把我们带到最后的得拯救，我们要为此向你献上我们的感谢。主啊，千口万舌我们 是没有办法来数尽对你的感谢。我们也求你赦免我们，我们真的是很缺乏感谢，这是一个不幸的一个表征。愿主你继续的怜悯和施恩，让我们活出一个生活感谢神是我们一个生命的特质。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请坐。我刚